一阵晕眩后，徐婉想看看自己的身体，举起了自己的手，张开嘴，想和系统对话，结果却汪汪叫了两声，大惊失色下，他迈起四条小短腿，奔到旁边不多远的一个大水坑里，睁大眼睛一看，好一个瘦弱不堪的狗，全身没几两肉，好像是一副骨架子上披了一张狗皮，比那脏兮兮的流浪狗还不如。徐婉本以为跑个龙套做个任务，最起码得是个丫鬟小厮吧，没想到他竟然穿越成了一条狗，不知道一条狗能起什么作用，莫不是要他咬死个人完事儿吧。
想什么呢你，杀人是不道德的，
系统骂道。
那我这条狗要完成什么任务啊？
徐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怎么觉着自己上当受骗了一样。
刚刚出了点故障，时间没掐对，这个你要穿越的那个小丫头呢还没出生呢，所以你就先在这条狗身上将就一下吧。再说你可别小看这条狗，这可是这家的主母最喜欢的一条狗了，你好好熟悉这家里的环境，免得被人觉察出不对，以后完成任务的时候也得心应手。
系统像个大姑娘似的害羞了起来，理亏之下竟也硬扯出几分道理来。
你且安心做一条狗，我们从长计议。
徐婉叹了口气，
你说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
系统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
当然来不及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刚刚帮你穿越过来费了好大的劲儿，得好好休息休息，不然等到王二娘出生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把你穿越过去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好好的熟悉熟悉环境，没事不要乱召唤我，我不会理你的。
眼看着系统要死遁，徐婉撕心裂肺地喊着系统回来，不能丢下他一个人。可是系统已经没了声音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气得半死，骂了一会儿也只能消停下来，恨恨地想着起码要告诉他任务是什么吧，这样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，苍蝇似的乱撞真让他心里面不安。但徐婉也只能代替这只皮包骨头的狗活下去了。他起先还不明白为何这只狗如此的瘦弱，好像从没吃过饱肚。看这户人家的房子三进三出，后面还带个小花园，虽说不是富丽堂皇，倒也是个殷实的小康之家，怎得如此刻薄一只狗。徐婉盘桓在这里半个月之后，眼见这家主人的行事品仪，却是哭笑不得。这家人祖籍江州，家主姓黄，排行老大，便取名叫做黄老大。祖上是农民，亦有几分田地薄产，父母去世后便将家中的田产祖屋典当贩卖，不管兄弟姊妹们的死活，卷了百十两银子北上到这繁华富庶的扬州，投奔一个族叔。他这族叔却是半个读书人，识得几个大字，后不知怎的得了扬州知府的青眼，走了这知府的门路，做了一个公堂上的师爷，大小案件皆经他手过。虽是师爷无实权，但因是这知府老爷眼前一顶一的红人，也无人敢得罪他。这黄老大便倚着他这族叔声势，开了一个银钱铺子，专放印子钱，若放出一千文，一月内则一日收四十文的利息，若过了一月还，便一日一百文利息，若是这个月还不上，便每日多收九十文的利息。这样重的利，凡是个脑子明白的便不肯借他家的钱，但有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没个饭吃的人，只得借来他的钱做本，图着这些银钱，除了还他之外，但与几文大钱度日。 还有一些赌徒们借去做赌本，输了还不上便利滚利，一日赢了银钱便拿去给这黄老大添家私。另则是些体面的生意人，偶然银钱周转不灵，明知是个大大的火坑也得来借。若是你多欠他些日子，或是有个大灾小病的还不上钱，便抬出那族书师爷的名头，
我这本钱是我族书与我来放印子的，你若短了他的钱，他与知府老爷一说，你又挨了板子又吃上点牢狱的苦头，怕你双手奉上还嫌慢的。
如此一来，人家总是卖儿卖女也不敢短少黄老大的钱，因此这几年下来也挣下三四千两银子的家私。他这间殷实的房产便是别人没得还债了，也不愿意卖了女儿为奴去受搓街，便把这间房产抵押给他，算是还了借债。